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。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，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。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《绝处逢生》这本书里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，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，都得以绝处逢生，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。明慧广播电台，欢迎收听明慧丛书《绝处逢生》。
没病的感觉真好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12月7日。我得法比较晚，大概是在1999年425的前几天吧。一步步的走到今天，靠的是师父的精心呵护。我是那种比较有求道之心的人，念大学期间对武术气功什么的很感兴趣，还真下了一番苦功，时间与精力投入了很多，汗水流油几大缸。但是由于不得法，功夫不但没上去，还弄得气脉紊乱，同时增长了许多争斗之心。在人生的字典里，我是很相信奋斗的，所以毕业后为了所谓的理想与事业，那真是苦苦求索，执着追求，最后撞得头破血流，才似乎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纵自己的命运。但此时已不知不觉搞得浑身是病，头疼，胸口闷痛，腰痛，上呼吸道痛，关节炎，并且极爱感冒，大概是10天一次吧，真是痛苦万状。在家里最轻的就是床，到街上最流行的就是药店，整天吃药，随身的手提包里至少常备3-4种药，一些常吃的中成丸药，只要品尝一下就能叫出名字，为此我爱人直夸我真厉害，称我为市医堂的创立大户。常吃的药品能如数家珍，如消炎的有利君沙、炎涤、牛黄消炎片、环丙沙星、头孢暗便、双黄连糖浆，最好使的是印度产的西附辛。清热解毒的有牛黄解毒丸、银翘解毒丸、牛黄上清丸、牛黄清心丸、龙胆泻肝丸、中天清肺益火片、黄连素片、气管炎哮喘痰丸、水丸等。安眠的有安定片、睡美宁、骨维素、神衰果素片、朱砂安神丸。补品有大枣、蜂蜜、枸杞子、蚂蚁酒、人参酒、小葱葱母叶、醋泡黑豆、六味地黄丸，还有什么逍遥丸、橘红丸什么的，现在已经想不太清了。吃的早晨打开卧室窗户透进新鲜空气时，就会闻到室内的药味，是从体内散发出来的那种浑浊的药味。那时还有一个治病办法，就是拔罐子，是传统方法，前胸拔，后背拔，腰部拔，太阳穴拔，罐子从大到小3-4个，摆在那齐刷刷的一排，还挺壮观。常年病兮兮的，谁也不能总伺候你呀，那就自己拔，有的时候掌握不好，后背和腰部被烧出成片的大水泡，水泡一破，挨上衣服，火辣辣的疼。那时除了自己生病外，再一个特点就是发怒、耍脾气、骂爱人、打孩子。他们二人被我搞得生活也很痛苦，对我是又恨又怕，还有一些爱。我本来就脾气大，再加上生病，脾气更坏，同时也没有很好的道德修养，就更糟糕。那时还有一个隐隐约约的、飘忽不定的、从心里往外发出来的思绪，是想回家。生活上有一种没着没落的孤独的感受，躺在床上有时就想起儿时的时光和那五谷的饭香，可回到老家还是精神上得不到慰藉， 还是有一种孤苦飘摇的感觉，和爱人说吧也得不到宽慰，这种情况谁有啥招啊，跟孩子说更没用，他不懂事儿啊，只知道玩。所以那时不光身体有病难受，精神上也空虚痛苦。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欢蹦乱跳精力充沛的人，而自己每天有精神头的时间只不过五六个小时，晚上早早的睡，早晨晚晚的起，有时浑身发冷就盖两个被子，浑身出的汗弄得被子湿乎乎的，那还是冷，简直病得无可奈何，苦不堪言。到最后没办法，在得法前一段时间去找一个被附体的人来给治病，现在看来那家伙附体层次很低，他自吹自擂说走南闯北没遇到对手，自称是某某佛，他说给别人看病时自己说过什么过后都不知道，让我注意听，还说给别人看完病后有时很难受，还暗示着要拉我入伙，搞得我既害怕又反感，真是毛骨悚然。但也奇怪，他给别人看病都像模像样的摸脉，唯独不给我摸脉，再三请求也不摸，当时心里还犯嘀咕，这不摸脉能看好病吗？最后弄红布画符，给了15个红布条，白花了150元钱。其实这时《转法轮》一书在家已经放了一年了，这一年中好像还没看完一遍，也就更没有修了。一年中光顾忙于挣钱了，实在无奈时才想起了再试一试气功治病。我以前认为练气功只有练动作才有效的，可介绍我修炼法轮功的人非常强调看书，没有积极的教我动作，我家附近还没有发现有练法轮功的，所以就拖了一年没有入道得法。这回再拿起书看也没找到怎么调息啊，怎么易手的，认为还是不能自学，但是看书就觉得舒服，身体轻松，于是就在书的中间随便翻到感兴趣的，认为有道理的部分，不连贯的一小节一小节的看，觉得书中讲的有的地方有道理，有的地方看不懂，而有的地方太玄。不管怎么说，看书就身体松爽。我还有个看书习惯，那没事的时候就翻着看吧。没几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同事说他家附近有练法轮功的，还给我比划了一个抱轮的动作。回家我照那动作一试，感觉很强烈，胸闷得几乎上不来气，赶紧把手拿下来了。又过了一天，找到那个练功点，跟着学起来。没几天，身体状况直线好转。当时又在那个点上看了师父在国外讲法的录像，大概是美东讲法，那场真强啊，当时也没怎么听明白师父讲了什么，一是内容听不大懂，再一个是听了不长时间就睡觉，断断续续的一直睡到看完录像，太舒服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。从那以后我体会到了没病的感觉真好，也从那时开始，精神深处的那种时隐时现没有归宿的烦恼与苦闷也不见了，而且从那以后再也不骂人不打人了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《绝处逢生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活生生的奇迹，雷尼从轮椅中解脱出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9月17日。本文将描述的是发生在雷尼·利维森身上的奇迹。雷尼生活在澳洲南澳大利亚省的爱德雷德市，此文由他的母亲杰西·雷考特执笔。我是20个月前在爱德雷德市附近的一个社区中心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我同我女儿雷尼住一起，这不是我的心得，而是雷尼的。她今年25岁，是6个孩子中最小的。她生下来就有多种健康问题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病情愈加明显。她被认为智力迟钝，脊柱畸形弯曲，而且腰椎肿胀导致终身剧痛，稍微站一会儿就不行。出门购物都需要坐轮椅，因为腿部运动会造成他从脚底心到头顶的剧痛。他生活艰难，总是担惊受怕，也无力上学。6星期前，雷尼说他也想练法轮功。我当时想，他内心知道大法的真相，但他怎么能明白这些原理呢？他怎么能学功，怎么能站着和坐着练功呢？我认为这是办不到的，我没了主意，担心不知如何开始。但随即我意识到，其实我并不需要起什么头，因为只要有李老师和雷尼在一起，什么都会做好的。于是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李老师，并开始教雷尼做第一套功法。他每次只能学一点点。2个星期后，他学会了第一套功法，过后没几天他就能站着做了。于是我们俩一起去了练功点，练其他几套功时，他就坐在大家的中间。雷尼独转法轮，并且有很深的领悟。4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，我们在家里练功，他说他可以站着练所有的功了，随后坐下来单盘打坐。这就是活生生的奇迹，我非常震惊，感动得默默流泪。接着雷尼开始每天步行20分钟，他的脚和背也只是偶尔有些不舒服，出去买东西也不需要轮椅了。雷尼说这就是他要走的路，他要跟着师父专一精进的修炼，这也带动了我。还需要什么来证明法轮大法的神奇力量呢？我们什么都不需要，正因为师父的慈悲，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一美好的奇迹中。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《绝处逢生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